我们一起继续，我们来看雅各书，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三节看到第十八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看舌头跟言语，那么其实今天的十三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呢，还是讲到有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个弟兄讲的意思很有趣的，他们是怎么说？其实舌头是代罪羔羊。为什么呢？是谁要舌头讲的呢？是他里面的心思意念要他讲，有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做舌头就被人家恨，为什么呢？人家找你来放话，你就是舌头，其实你讲的话就是别人要你讲的。那么好，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说一些话？为什么我们会说一些话？结果好像把一个生命的轮子是从地里面点起来呢？为什么说我们有的时候讲一句话，好像说的合宜，又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呢？那个关键就是你心里面存的是什么，你的智慧怎么来面对你要说话。我常常这样思想，聪明跟智慧一不一样啊？啊，其实聪明呢，聪明是学习的能力，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一个做面对一件事情你选择的合不合宜的能力。我再说一次啊，这是我的体会，可能还有很多人对聪明跟智慧有一种的界定。我比较简单的说，什么叫聪明？这个人很聪明，就他记性很好，反应很快，学东西很快，他很聪明，是不是这样？聪明的人他一定很智慧吗？假如聪明是 IQ 的话，那么智慧可能就是 EQ 了哈，是不是这样？啊，对，就是我那么稍微有一点区别的意思，就是当别人说你聪明，你顶多是学习能力强，但是你面对要说一句什么话，会对自己有造就，对别人有造就啊，对神的荣耀有益处，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却不是你的聪明能够左右的。怎么讲呢？人家讲圣经你很快就懂了，这是你的聪明，是不是啊？等到人家讲了圣经以后，才讲到耶稣，对不对？耶稣怎么面对逼迫他的人，怎么面对拥戴他的人，这个智慧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常常欠缺，有没有？有没有？就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前面讲完舌头以后，后面就开始讲智慧。雅各书在一个提醒，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当有一天我们跟一个人讲说你有没有智慧啊，我们都会怎么说？我当然有智慧啊，我当然有聪明啊，有没有见识？我当然有见识啊，我不但有见识，我的见识还比你深入，对不对？我的见识还比你这个 level 高一点，是不是这样？我的见识比你的面还广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当我们不觉得自己好像很有见识很有智慧，有的时候我们还不太敢在人面前多讲话，有没有？我告诉大家，在人面前敢发表意见的常常都觉得自己有智慧有见识，你同意吗？是不是这样？但是大家很小心啊，因为后面还有属地的智慧，还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将来觉得自己有智慧，说了很多的话，我们说的话到底造就人拆毁人？我们说的话的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属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雅各接着上个礼拜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舌头的功课以后，再来讲智慧，决定我们要选择讲什么话。其实慢慢我觉得我们再反过来讲，就是说从我们讲话的内容跟讲话的心态，让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对你丈夫不满，你口里会说出什么话？你对你的同工不满，我们嘴巴里面会说出什么话？反过来讲，我们对见我们所爱的事情，我们会说出什么话？哇，讲得眉飞色舞，是不是这样？是吧？ 等到我们讲到一件我们恨的事情怎么样了，咬牙切齿，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个东西会在我们的里面决定我们要怎么说要怎么讲。假如我们靠自己可以做得到，就是雅各假如靠自己可以做得到那么就好了，但我觉得雅各在这边讲出个更根本的东西，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谢幕，有一种药，到底我们要什么智慧，我们的智慧到底是要从人间来的智慧，还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要的智慧是从魔鬼这边来的智慧，还是从情欲这边来的第一个智慧，有没有？今天有很多人很有智慧的，所以我们就说，哎，这个人呢、啊，这个人灵到像鬼一样，有没有？有没有？就他要的那个，他要的那个智慧，到最后，就是其实到最后还是看我们内心里面真正要什么。所以我想慢慢从这样一个大角度读了这段圣经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我用这个善行不单单是一个我们做什么，我今天连到上面去讲，就是说在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这个善行就是我们所说的话。我最后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我觉得受责备。为什么受责备呢？就说有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自己还不错啊，蛮有智慧的，但是真正我在就是那个善行啊，显出的善行，但是我的话有的时候却是硬的，我的话有的时候却是急促的，我的话有的时候却是会伤人的。那意思就是说，就当我说我有智慧有见识，但是呢，有没有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那个讲话里面真正有智慧呢？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能不能体会我现在讲话这样一个心情？就任何一件事情是有个指标的，任何一个事情是有一个现象的。所以雅各在这边讲的，我觉得是雅各这个人，他有这样的觉得，这是一个指标。可能以后我们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讲到勇敢的时候，可能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指标。我可能读的时候觉得是勇敢应该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神借着雅各讲的，其实真正的智慧跟见识，却是将那个智慧的温柔显出来，就是讲话的里面到底有温柔吗？我觉得这个角度是蛮好的。常常勇敢的人失掉的就是什么？失掉的就是温柔嘛，是不是？是不是？却又是我讲一件很对很好的事，大妈常常跟我讲，你干嘛说大声的跟我讲？这个大概都是弟兄常常犯的错，有没有？就我们讲一件很好的事，讲一件很对的事，但是呢，讲话的态度就怎么样呢？就不是那么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柔嘛。好像那为什么不那么柔呢？我自己挖得很深，就是我要向大妈表现，你看我看得多准确，我看我对这件事情我的了解多深入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才讲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温柔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讲话比较没有把握的时候，什么？他讲话就没有那么大声嘛，理智就什么？就气壮嘛，气壮就有的时候就话粗了嘛，像我们粗人就理智就气壮，气壮就话大声了嘛，是不是？所以我慢慢在这边讲到的一个，我相信雅各哈、啊，他在弟兄姊妹，特别在耶路撒冷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他跟人讲话的时候可能也有操练，到最后就发现一个真正有智慧，一个真正有见识的人。他不是要显明他是有智慧跟显明他有见识，他乃是愿意，他的智慧因为是从神来的，他的见识是因为主给他开启的，他里面有个更大的盼望，是希望人都能够得着接受这样智慧跟见识的好处。 所以怎么样呢？不是凸显自己有智慧跟自己有见识，乃是希望这个智慧跟见识因着一种表达方式的柔和，让别人也能够透过我们说的话得着了智慧跟见识的好处，是吗？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常常就是这样，我常常就是在那个存心的里面，我觉得我走过的路，我反应也快，这个各方面，我常常发现说奇怪，我讲了一个很好很正确的东西，到最后为什么有一种不像我预期的效果呢？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其实我的见识跟智慧没有显出温柔跟他的善心，就那个话。弟兄姊妹，真是吗？啊，明明一件好事，为什么讲着讲着又变成吵架的原因呢？哎，夫妻相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明明是一件好事嘛，对不对？是不是？为什么讲到最后会吵架呢？往往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见识，那个源头不是从耶稣基督上头生命的源头来。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显出来的是让人家知道我很智慧，我很聪明。我们所显出来的当人家听到我们讲的话，好像到你面前我都错了，是不是这样？就是反正到你面前我都错了。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弟兄啊，你跟人家交通讲话，为什么让到你面前来？是有的时候人会觉得他是被告，不然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扮演的不是法官就是检察官。他这句话讲了，我觉得还是入骨三，还是入木三分的，入木三分。当然我也可以有理由推脱嘛，说是啊，我本来我自己在大学修的就是法律啊，所以我讲话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反过来讲，其实任何一个犯罪的人，任何一个有软弱的人，任何一个来找耶稣麻烦的人，我们在读圣经发现什么？耶稣真的怎么样？耶稣真的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就在耶稣的话上面。他有没有叫什么反唇相讥？有没有啊？法利赛人来找他麻烦，他有没有反唇相讥啊？有没有？没有。你没有试试看哈？将来哈，说哎，大家都在学，对不对？你哪天像什么人一样来试试看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可能十次里面还有三次我会反唇相讥，就是这样。你来找我麻烦，是不是？你来用话用什么东西来挑衅我？等到大妈感受有人在挑衅我时，大妈在旁边一定气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马上就要反唇相讥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在我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今天很受益处，就是说，等到有一天我真的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我慢慢就会在态度上会怎么样？在态度上就会柔温柔，在态度上会温柔，而且怎么呢？在话语上怎么样呢？就会有个善行，这个很不容易，是不是这样？好吧，我们从对我们所爱的人开始。真的，我们所爱的配偶，我们所爱的孩子，我们大家在礼拜堂里面都是信主的，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同工，我们先开始说，主啊，真的在我话语上，若是我觉得我自己有智慧，我觉得我自己见识跟人家不一样，我有独到的见地，其实有时候只是你自己骄傲，而且就是我们这种的见地到底是从上头来的还是从哪里来，都还没有定的吗？对不对？不要那么先自己觉得怎么样，我慢慢的在神的面前来学习。雅各第一个向我们，他没有相互挑战，他是真诚的分析，让我们能够面对自己，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我相信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是会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我真的有智慧，我比你有见识，我比你的看法有独到，是不是这样？你看看每一个政治评论员都有这种特质，有没有？ 有没有？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礼拜堂也还有什么呢？也还有圣经评论员，还有对别人讲道评论员，是不是啊？都有这些什么？我们总是我们有见地啊、我们好像就是真知灼见，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在讲的时候怎么样呢？有温柔吗？那个态度有温柔吗？那个话语是一种善行吗？我觉得雅各第一点，至少对我个人现在的光景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跟挑战啊，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个，他就开始讲正事的了。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正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借着真理、真道的名义，在讲很多嫉妒、纷争、自夸的谎言啊。其实这样的话是抵挡真道，什么意思呢？让旁边的人到以后啊，对神的真道都好，原来你们是这么，原来你们读圣经的是这样玩的啊。当有一天太太用圣经里面的话，存着那个嫉妒不满来跟你讲的时候，有没有啊？你怎么想？你怎么样？等到有一天，是不是啊？用着一种言辞，对不对？用着这言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政治人物，对不对？都讲了一大套的道理，到最后别人看得起看不起什么什么独立建国啊？啊，林心怡讲的。跟某某人讲的会不会一样啊？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存着的是一种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就算嘴巴里讲的是圣经的话，都是抵挡真道，这么厉害啊？我们为什么要拿这一节圣经来对某某人讲？为什么？因为我对你不满，因为我嫉妒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这个雅各讲的这个问题，我们听了，我们吵架就吵在我脾气不好，对不对？不要又把什么凭爱心说成说话，又把它拿出来了。假如真的有爱心的话，你就说好；假如是为了嫉妒他，为了要跟他做区别，千万不要说我现在是凭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话讲的是抵挡真道。凭爱心说真实话是真道，是不是这样？是吧？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但是从我们心里面怀着苦毒、嫉妒、自满、或者要纷争的这种心态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讲出来圣经的话是抵挡真道啊！弟兄姊妹，我们没想到这么严肃。我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在参加一个大家教牧同工交通的里面，我就说，好不好？我们以后啊，谈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要把它提到所谓的真道真理的层次，提到把我自己为什么反对，把我自己为什么赞成说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离真道、离真理的标准还很远，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体会一点点的真理，但不要把真理啊，真的挂在嘴巴上。我就说我为什么不同意这样，我为什么同意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别人做什么，对不对？你可以反对他没有关系，但是不要用真理来反对人家，是不是这样？我们要看看我真正反对他的原因是出于什么？是出于嫉妒吗？是出于他对我的某一种什么？我要自嫌我的对吗？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在说一些话？这边说你们心里弱，怀着这样的一种心，就变成是抵挡正道。不管我们讲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源头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源头里面不对了，讲的再对的话只是恶心啊，是不是这样？举例来讲啊， 大家这个大家在社会上时间也久，假如说一个男人啊，他在外面已经出轨了哈，情况事情呢也给他太太知道了哈，但是呢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太太知道，他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回来跟太太说，太太我真的很爱你啊，太太听到这样的话什么感觉，你们讲给我听啊，恶心啊，他不讲还他不讲还好，对不对？回来真是跟他讲，太太我做什么，你打我好了，你打我好了，还太太心里好过点。我告诉你，但今天我们为什么大家读读圣经搞搞什么以后，我们不去看重我们心里面存着什么，结果怎么样呢？反而我们用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掩盖了我们心中所存的，结果怎么样呢？雅各说这是抵挡，这是抵挡真道，哎，给人家看不起神的话，给人家不愿意相信神的话，给人家不愿意去接受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今天有多少的人，你们讲了讲了讲了，你们不是这个样子，心里面存着的，对不对？好像搞帮派一样的，拿一句我喜欢的圣经来，心里面存着是这样那样，搞到最后有很多人到最后圣经都不想看的都有啊，我告诉你啊，是吗？就是雅各他会把这话讲得那么深刻，他为什么他会看到这一点？我相信在他跟那么一次受洗三千人，一次受浸5000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各式各样人的生活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哎，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心就不会存着嫉妒吗？不会存着苦毒吗？我们讲话的时候都是心里面怎么样？就是很开怀的吗？很怎么样的？会吗？不会吗？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心里面对一个人有苦毒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讲话讲圣经都有出问题啊！真的，假如你记得，我讲的话不是真理，我讲的话也不是圣经，但是我有这点体会：当我们心里面对一个人还有苦毒，你就是运用了圣经，你是愿意你就在运用圣经，因为你对他有苦毒，你讲的圣经也是为了刺他，为了伤害他来讲的，这么厉害。当我们心里存着苦毒的时候，这样，第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没有？在世界上，你知道，比如说，我心里对你有苦毒，就是 level 比较低的人，就像破口骂街就骂你，对不对？是不是 ？OK 啊，稍微 level 高一点的怎么样呢？表现的让你怎么样呢？让你不觉得你对他有苦毒，是不是这样？等待机会以后呢？一收网就让你逃的地方都没有，对不对？有没有？其实你慢慢看，世界上有很多的智慧啊。君子报仇怎么样？就君子还有大君子、中君子、小君子，是不是？小君子是君子报仇，明天不晚，是不是？这个中君子呢，君子报仇，明年不晚，是吧？真正的大君子什么呢？君子报仇，3年不晚，修养好点的10年不晚，要不要报？他里面的苦都给你知道吗？给你知道，你那他就不算怎么样了。但反过来讲，慢慢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也有很多我们觉得是一种智慧的好的。对的，我们觉得是对我们有益，不是对的，就对我们有益处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智慧，让我们在怎么样来面对啊？是不是啊？我们所恨的人，或者我们怎么样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假如我们里面有个辨别说这样的智慧是什么呢？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魔鬼的。我把这个属地的、属情欲的跟属魔鬼的，我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属地的呢？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叫做属情欲的呢？什么叫做属魔鬼的呢？ 属魔鬼的，圣经里面怎么讲？魔鬼是说谎的人的爸爸。所以呢，我们只要是用说谎的方式来掩盖一个什么样我们不太愿意表达出来那种什么东西的时候，这种智慧是属魔鬼的。但是我有一个分辨，什么分辨呢？就是我不用谎话，但是我不说什么，不说什么跟说谎话一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啊。所以举个耶稣的例子来讲，别人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耶稣想了半天，这些人再跟他这样口水战下去了，真是没完没了了。这个一个问题来问你，然后呢，耶稣就反问他们，他问这些来问他们说，难道你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地上来的？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哇，这些来问他的法利赛人就想说，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那么老百姓说，那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为什么不悔改去受他的洗呢？假如说从地上来的，那么多已经去悔改的人，那不是要说乱讲？人家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天上来的。所以这些人说我假话，说我不知道。其实他们知不知道啊？他有一个智慧，他有一个智慧怎么样呢？选择到最后我的回答怎么样呢？用一个谎话来回答。他说我不知道，那是谎话骗人。他更明明知道，他也经过精算嘛。假如我说从天上来了，假如我说从地上来了，有没有？他都在那边计算得很清楚嘛。到最后他都不知道。结果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啊，你们说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不告诉你们，他没有说谎，其实我不告诉你们，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我们跟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希望一个人讲什么话的时候，他跟他说，真的很抱歉，我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你。他没说谎，他没有说谎。但是反过来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哎呀，我也不知道了。假如你真正知道，这什么？这种智慧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不要说魔鬼的智慧就不会带给我们好处哦，会带给我们好处的，只是那个好处不会长久，就这样的话，对不对？是不是啊？最终有没有快乐？你们说，犯罪有没有快乐？有快乐，只是最终之乐很短暂的嘛，是不是啊？上帝要我们认罪悔改，是刚刚开始要认罪的时候，它是一种很痛苦，但是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会一种平安，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魔鬼的智慧就对我们没有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我们很有好处的，我们也蛮喜欢的。但是要记得，这一种智慧是属魔鬼。什么叫做属情欲的呢？属情欲就是自夸，要满足自己的面子啊，有没有？有没有？对不对？啊，我们讲很多的话，哇，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有的人怎么样呢？有的人是用说别人的不好，让人家以为他很好，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哎，自夸有很多种哦。一种是，就一看到夸自己，这种水平比较低一点。那么比较高的怎么样呢？就把人家踩在脚下，衬托起来。一看到讲人家不好，是让人家觉得他自己好像很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你看这是什么？这属情欲的意思，自己的喜好嘛，我喜欢嘛，情欲就是变成我们常常心里面存一些东西，也有很多的方式啊，什么教你怎么沟通啦，什么沟通里面有没有一些智慧啊？这些智慧是满足我们情欲的，有没有？本来这样讲我达不到我的目的，现在这样讲就能够达到我要的目的了。但这个目的是不是要给你呢？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吧？这叫什么？这叫属情欲的智慧，有没有？啊，属地的智慧，你知道这个属地的智慧，地上有没有这个政党啊？有没有？地上没帮派啊，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他也会给你什么这个纷争啊，什么这些东西，对不对？哇，给你很多的手段方法的，什么打击这个主要的敌人啊，联络次要的敌人啊，这些东西是不是属地的智慧啊？啊，有没有？有没有？啊，什么远交近攻啊？有没有？有没有？这些就叫属地的智慧。有的时候我们听得有道理啊，对不对？这个人这群人我要怎么样给他们搞到最后怎么样？一个就是挑拨离间啊，是不是这样？ 这个都是属地的智慧，地上人都在用这个东西。什么玉凤茶针，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有的没的批发给你乱解读一下，是不是这样？这些都是要，这个都是要造成纷争的，这一些的智慧，这叫属地的智慧。弟兄姊妹，哎，我们有没有属地的智慧啊？有没有？有，从小就有呢，是不是？小朋友跟小朋友中间，哦，他比如说你画画，去说说另外一件事情啊，对，他要争取一个朋友，那我对你最好，是不是？他去告老师，我还在老师面前跟你说，他不会这样啊。他讲这些话的目的是干什么啊？其实你不要讲很小的小朋友，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活了那么久了，我们常常在运用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魔鬼的智慧，我们以为对我们有益处。但是真正你知道今天的人为什么会痛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智慧都不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地上来的，从情欲来的，从魔鬼来的智慧。讲话讲得再漂亮的人，他的心不是这样，就是他高干死了以后才给人家发现，是不是这样？有很多人呢骗老婆一辈子，他死了以后才被发现，有没有？这个哇，他这个属地的智慧很高，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只是他的功力比较差，是不是？才说谎就被人抓住了，你来讲。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会让我们说的时候以为说逃过一劫，说这些话的时候以为说已经好像度过了一个难关，没有想到后面带来的是后患。弟兄姊妹，我再说，我到很复杂的环境里面去，我只有一个，我用一个东西。我现在回想来是个性也好，我现在回想是种智慧也好，是这样，我觉得只有以真来面对复杂，以简单来面对复杂，以真来面对虚晃。他们怎么讲？王老师，你去了这个画这有很多人这样做，这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啊，杀一个人像杀个鸡一样，一个蚂蚁一样的。但在我里面一直有个心，就是我是什么，我就让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但是很可惜，什么？你真的你是什么？你告诉他是什么？他可以不相信，你知道吗？我刚刚到泰缅边境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是个传道人，是不是？他们都不相信，他们到处，他们到清迈去问他们清迈的情报站的站长，又去那边问，有些人还甚至打电话到台湾去问这个王某人是干什么，在怀疑我的名字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哇，搞了一大堆，搞到最后，查不到我任何的资料，越查不到他们就越怕，因为越查不到这个成绩越高了嘛，是不是？哇，搞到最后我们相处了差不多有十几年以后，他们说，哦，王老师你真的是传道人呢？我说是啊。他说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我们打听你到处都打听不到你啊。我说那太简单，你打个电话到台湾的教会去问王金荣，他就告诉你了，我是在哪里信主，在哪里服侍，是哪里做传道。我说你问错地方了嘛。有的时候我们真还给他们搞得很复杂，那是他们的事，因为他们复杂，你懂这意思吗？因为他们也没有碰过像我这么真的人嘛，是不是？就好像我到中国大陆去，我真的让他们知道我是个传道人，你不准我传道，我就不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嘛。人家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嘛，我们顺服权柄嘛。但等到有一天大陆真正开放的时候，等到他真是欢迎传道人的时候，他第一个欢迎的就是我，你相信吗？因为我没有骗他嘛，你在逼迫的时候我都承认我是传道人嘛。等到他需要传道人的时候，他第一个是相信谁？相信那个平常嘛，通通都不说是传道人，等到政策一开放方便的时候，每个都说我是传道人的，人家也是有底的，我告诉你，你同意吗？听下去你就是这样啊。一句最重要的话怎么样呢？你跑到任何反对新耶稣的地方，你低调不要怕，就是这样，他不准就不准了嘛，低调不要怕，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脑海里面所浮现出来的智慧，到底是从上头来的，还是从地来的，还是从我们情欲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智慧，让我们在面对人生很多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要说的话。弟兄姊妹，你说我再说，常常我们是用属地的智慧，用我们属自己情欲的智慧，甚至用魔鬼的智慧包装了讲圣经的话。我再说，上帝都说我们这样做是抵挡正道。弟兄姊妹，所以耶稣的话讲的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他们又说，你说的对的，多说就不是出于恶者，是不是啊？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的里面，你再说了多怎么样呢？就是出于那恶者。弟兄姊妹，我慢慢去分辨。今天我们在告诉人家一些话的时候，我从前呢，现在慢慢已经悔改了，不太讲了。但是讲到这一段，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来罗兰岗也蛮久的哈。其实我最早大家都罗兰岗以前的会帖，我们在这边有几位的。我1990年就在会帖下午跟大家一起聚会，以后慢慢搬到这边来，第一期建堂，第二期建堂，我们陆陆续续回来，你知道吗？到现在。现在开始有人开始在劝我了，谢谢啊，你们不要走啊。从前也有人劝我，到最后他们不敢劝我，为什么呢？再劝我说，撒旦也推我后面去。我也在讲台上真是这样讲，就刚好讲到耶稣，这个因为彼得拉着耶稣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你结果这个耶稣跟彼得怎么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人的意思。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在相处的时候，我们建议他很多的话，那个智慧从哪里来啊？啊，就我们建议别人的一个话，是那个智慧是从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还是属魔鬼的，还是从上头来？并且你们说没有关系，我们摆在心里，不要回答。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想想，讲到这一部分，我们比较熟啊。我们再看他接下去，雅各很有意思的，他说，雅各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真的，只要是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说了很多事，讲了很多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在何处就开始有什么地方人用的智慧讲的话做的事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怎么样呢？在那个地方就有嫉妒纷争，在那个地方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你跑进一个团契啊，一天到晚你错我是，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就证明说这里面的人都很聪明，很有智慧，但那个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大家了解的意思吗？但今天我跑到个地方怎么样？那边有和平，大家讲究的都是，哎呀，其实他不是这个心啦，对不对？他讲的话就是你慢慢原谅他，就算他讲的是真心，那也是他没有信耶稣以前讲的嘛，是不是？他现在已经信主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慢慢发现一件很真实的事，大家有没有想到哥林多的教会有没有？他们知识什么呀？知识充足，恩赐怎么样？恩赐全备。哥林多教会，我跟你讲，简直不得了。但是怎么样呢？他们里面充满了什么？纷争有没有？啊，很多坏事有没有？啊，是不是啊？还娶了妓娶了继母做太太的也有，有许许多多的坏事，又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都很有智慧，但那个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这个意思了吗？啊，是不是这样？ 什么告状啊，弟兄告弟兄啊，弟兄把弟兄抓来到官府去告状啊，是不是？今天我们常常一件事情，搞到最后搞得不行，怎么样？按照板落，法院见，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有很多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智慧在那个地方在主宰着一个人，真的是这样。所以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只要有人在那边用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魔鬼的智慧，那个地方就有什么？那个地方就有嫉妒、纷争，那个地方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信耶稣人中间，不要说你大我大，你小我小，谁讲的话该听，谁讲的话不该听，不要去讲这些话。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大家彼此真诚的相爱，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讲的对，对不对？我就摆在心里反复思想。我觉得现在我在读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听见主的话，像玛利亚听见主的话，约瑟听见主的话，他就把天使对他讲的话存在心里，怎么样？反复思想，是这样。下面讲到最重要的，就是我没想到昨天晚上大妈在唱这个歌给我听。她每次唱的歌，那我要把她唱的歌呢，就是我懂乐理，我会把她唱的调变成谱。她会唱，但是呢，她要把它变成谱呢，她就有点那个。那我是理论性的东西，我这个乐理我很好，所以我会把他唱的哦是四四拍的还是四三拍的，然后就把它一小节一小节把它讲出来，以后就会打一个歌的东西来给大家的。他昨天晚上就唱给我听这个，没有想到说他教我们唱的这一节圣经，就是真正最关键的，我们要在神面前学的。我在说是生命的东西。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不是你自己本身会有的。但是假如你自己本身会有的话，你的良心一定要很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在我们里面会有像神一样这样想法的，像中国的孔子啦、孟子啦，对不对？坐在菩提树下面的什么这个佛祖啦，这些啊，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的良心清的时候，我们想的东西是会跟神一样的。但是很可惜，怎么呢？我们的良心也被玷污。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想的是好的，以后慢慢做到后来怎么样呢？就开始有问题了。举例讲，你爱孩子好不好啊？当然好嘛，这本来就做妈妈的不会爱孩子吗？会爱孩子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就是好像说神爱世人，造的人神都会爱嘛，对不对？假如说神只爱信耶稣的人，那么大家信耶稣就好了，不信耶稣的管他，神不是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你看神是这样的，神爱世人，我们父母亲也都爱孩子，反正是我生的都爱，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父母亲的爱有的时候也被自己的喜好偏好玷污，结果怎么样？你爱的是听你话的孩子了，还是爱什么？还是爱你心中想爱的呢？还是怎么样？这个问题跑出来了，有没有？到最后就变成我们虽然会有像神一样这样的心情，但是我们是个罪人，到最后做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被罪玷污以后，就会有很多不美好的结果，是不是这样？他天下事情就这样嘛。我上次不是举过个例子嘛，说妈妈教小孩去弹钢琴不是很好吗？爱他，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坏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每次客人到家里来，你孩子不喜欢，情绪不好，还要拉出来弹给客人听呢？你要炫耀什么吗？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有很多事情刚开始好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被罪恶很多东西玷污，所以一件好的事情到最后有不好的结果，就是这样，有没有啊？是这样。但是在这里我就发现，从上头来的智慧里面讲究一个东西，讲究一个次序，先是什么，后是什么，先后是不是讲次序啊？你到底要先求外面做了给人家看了觉得你很合意呢，还是要先求里面的动机要好？你们讲给我听啊。人的智慧你外面过得去就好，但是上帝的智慧是先来对付我们里面的动机跟存心。所以先是清洁，什么清洁？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存心，清洁的动机。我在读保罗的书信里面很摸着我的， 保罗常常说，有上帝可以给做见证，我是对你们弟兄姊妹是存着清洁的良心啊！不要一件事情一来就想想，哎，我这件事情做了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一个问题不要一来马上想说，哎呀，这个其实我打个电话给他，他会不会不喜欢啊？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不要从这个技术层面去想，我们一开始说真的，我关心他有个很单纯的心，这个心上帝可以鉴察，从上头来的智慧，第一个工作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心单不单纯，我们的心清理清净，我们的动机复不复杂，上头来的智慧第一个是给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不然我们讲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说你这么滑头，是不是啊？跟你讲什么事情，你结果也不给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滑头，他滑不滑头，是他跟上帝去面对的，是不是这样？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呢。那我从上面来的时候，我们跟人相处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有很单纯的心，我讲的话是从我最单纯的心里面发出来的，这样就好了吗？我从前就停留在这边。我常常跟大妈会讲，就他对我有某一方面的意见的时候，我就说大妈，我不爱你吗？这个爱太太就是爱太太，就是全部就结束了吗？态度上不需要好一点吗？温柔一点吗？啊，讲话不需要有点体贴吗？是不是这样啊？你不能说哎，我的心对了，好像所有全部都对了，这是个次序，心对是第一步，后是什么？和是和平，和平是什么呢？和平不要用竞争的方式来做你心里面觉得好的事，是不是？和平是一种方法。下面再来讲，温良柔顺是什么呢？温良柔顺是一种态度。我到现在还学不会这点。我每次讲到很激动的时候，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温良啊，柔顺都没有啊，就是哦，就像 M16，就像激光炮，讲了就算了，为什么？这是个性啊。但是现在开始有点羡慕了。我从前看到有很多的弟兄们讲话温温柔柔，我说这个人好娘娘腔哦。现在慢慢开始羡慕，我说主啊，我有一天能不能也像他们这样，态度上有一点什么呢？这边讲的是温良柔顺。其实敏文啊，敏文欣赏的男人是这种男人。我晓得上帝的幽默，就把我配给他，是不是？真的，敏文一直期盼我是个传道人，像什么样的传道人呢？像滕进辉啊，像邝长老这样讲话，温温良良，柔柔顺顺，是不是这样？我从心里面说，这些人娘娘腔，什么叫男人？我那时候你不要说什么这些传道牧师，就是耶稣我都觉得耶稣娘娘腔了吗？什么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这还叫男子汉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现在慢慢开始，大概有一点点从上头来的智慧了，开始羡慕，希望能够有一点温良。希望有点温良，太太，我最近有没有点温良啊？这也有点自夸了，是吧？就是开始有一点从上头来的智慧，会羡慕，会想要一些东西。这什么？这种态度，有没有？这一个是内心，一个是方法，一个是态度，还有一个什么呢？要蛮有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站在他的地位想一想。你是他，你会怎么样？有没有？蛮有怜悯的意思，怜悯就是怜悯他了嘛，对不对？他今天为什么这样？回过头来想想，假如我是他，我会怎么样？有没有？这一种的想法啊，都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属地来的智慧是什么？属情欲来的智慧是什么呢？我觉得不对就不对，对不对？但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会反过来想想。假如我是他，我会这种都是从上面上头来的智慧。哎，从上头来的智慧，一定基督徒才有，不信耶稣人会不会有啊？我告诉你，从上头来的智慧，人愿意按照上帝的心，你会发现，不信耶稣人当中也有一些人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但 但是完全吗？不完全，所有都是从上头来的，又不是，有掺杂。假如他有一部分从上头来的，那大部分都是从地上来的，情欲来的，从魔鬼来的，那怎么办呢？他没有出路，因为他没有信主，慢慢被圣灵光照，慢慢来调整他里面那一种。有些嘛是从不是从上头来的，有些嘛从上头来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慢慢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从上头来的智慧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特质。我第一个在讲良心、心态、心胸里面要干净。这我们讲究这个时候，你知道这种智慧从什么来的。第二个，外面的手段要和平，是不是啊？对待一个错的人，不是用骂的，是不是？不是用指责的，因为这种手段是不和平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哈？第三个什么呢？态度啊，态度是温良柔顺的。这有这样的温良柔顺的态度的想法心，这种智慧从上头来的。还有一个什么呢？纯怜悯，蛮有怜悯是什么呢？会为对方着想，这样的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等到有这些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怎么样，就有一些美好的结果出来了啊，很温柔的跟太太讲话，很温良的跟丈夫交通沟通，这会有一个很美的结果出来，跟两个用骂的不一样，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真的，你我们只要一直在从上头智慧，我们先我们要，神也乐意把他的智慧给我们。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啊？有没有？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翻到前面来，第一章第五节，我们来读读这些圣经。我觉得这些圣经太宝贝了。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来一个女性。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当我们发现我们缺少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跟神求，神不会斥责我们，神也不会嘲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缺少什么东西，想跟人家要，别人还会嘲笑我们，自己想办法，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发现我们缺少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跟神去求，他不斥责我们，而且最宝贝的是什么？主一定要给我们。我们真的发现，这样的智慧对我们的生命，这样的智慧对我们的口舌，这样的智慧对人际之间的相处是这么重要的。会有美好的果实，好的果实可以结出来的。而且怎么样呢？慢慢因为我们有上头来的智慧，让我们这个人好像更清、更透明、更与人无争。里面怎么样呢？里面就没有偏见，也不必要假冒。哎，不假冒很快乐，里面不就是不需要戴个面子，看到老板戴个面子是吧？看到礼拜堂戴个面子是吧？跟朋友戴个面子是吧？只有什么时候不戴面子了？只有回到家不戴面子，所以大家吵了一塌糊涂去。天哪，对不对？所以等到我们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里面有羡慕，发现我们真的不够不足。我们跟神求，跟神要，等到我们这样从上头来智慧慢慢慢慢开始多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的心胸是坦荡的，是不是啊？我们的一个方法是合一的，有没有？我们的态度是人接受的，以后慢慢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蛮有怜悯的，替他想想以后我们再能够说不定本来要指责他的，以后怎么样，后来变成去安慰他。我们曾经跟一个姐妹有相处，她真的对自己很负面，她爸爸从小就说了，你是最没有用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她呢，她真的很气她的爸爸，她一直在这个里面出不来。我们也蛮长一段时间跟她在一起一起祷告什么，突然到有一天她讲了一句话，她怎么说呢？她说我发现我爸爸也好可怜啊，她说一个会伤害别人的人一定是已经先被人家伤害了，他才会这样的表现，是吗？ 等到他会有一些怜悯他爸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慢慢怎么样，他慢慢就从这里面出来了。当一个人用很厉害的话讲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也被人家这样讲过，只是没有报复在那个人身上，报复在你身上，对不对？就我受过伤害，我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蛮有怜悯的意思就在这里，蛮有怜悯是从上面来的一个智慧，慢慢扭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会反过来替对方想。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没有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浸泡了太久了。我们用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魔鬼的智慧已经运用了很久了，因为我们在座没有什么年轻人，我们已经很熟悉不是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你知道吗？假如一个东西啊，我们沾沾酱油，对不对？这个味道不要了，在茶叶里面涮一涮，这味道走掉了，再沾别的吃也可以啊。但你知道一个泡菜已经泡了三年的泡菜了，你再煮汤，它还是到最后汤里面这个味道，它还是这个味道。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做泡菜，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已经泡在里面太久了。信了主以后，我们才慢慢有点接受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怎么样。我们真的不够多，我们要跟神要。以后你能够想到，就任何一个人跑到你面前来，不管他讲什么话，不管他讲了什么话，不管他曾经对你做过什么事情，你对他没有成见，有可能吗？啊，有可能吗？没有可能的。等到你开始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你慢慢发现开始，不但多接善果，而且你开始没有成见。谢谢。怎能叫我不爱你？太太对你做了什么好的，要勇敢的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很有意思，上头来的智慧是从神来的，因为智慧在城门口呼叫，智慧在耶路撒冷里面去寻找人。其实智慧就是上帝。当我们得着上帝，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你慢慢发现，我接纳我自己，就我慢慢开始跟我和好了，跟我自己和好了。你知道，一个人跟自己过不去的是很痛苦。我不怨你，我可以做到个地步，我什么人都不理。你们能想象吗？为什么我连我自己都不想理，我理你干什么啊？当一个不能接待自己的是很可怜的人，但等到有一天我能接待自己的时候，我慢慢发现别人我也能接待了，我也能够接纳。从上头来的智慧里面有一个很宝贝的东西，真的让我可以多接善果，让我可以不需要怎么样，这个不需要假冒，让我可以怎么样，让我可以对待的人真的心里面很轻，对他没有成见，过去就过去了。我有一个很甘甜的思想，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一个没有信主的曾经对我这样，我里面有个甘甜的思想，说主啊，若是他信主了，他一定会改变。那我对一个同工弟兄姊妹，大家在相处着难免有一些彼此的过去，对不对？我里面有个蛮有甘美的思想，什么呢？说不定昨天晚上圣灵引导感动他了，他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你怎么把人家想成老是三年前的王继雄，老是把他想成是五年前的杰克森，是不是这样？五年前的杰克森还没信主的嘛，对不对？对不对？说不定他昨天晚上圣灵给他一个什么光照，是吧？他今天开始就跟昨天以前的他已经开始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思想是很甜蜜的。那么怎么样？我们任何人跑到面前来，没有，你没有想过没有成见，一看到啊，上帝可以让他归零，可以重新开始。哇，你们没这样干面的思想啊？我真的慢慢开始有这样干面的思想，我慢慢体会。神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在我们里面越增加的时候，我们的善果就会多增加，我们那一种对人没有偏见的那个分量就会增加，不需要假冒的这样的一种量也会增加， 等到这样的时候，你有多喜乐了啊？那我反过来讲，你知道吗？你过得越简单的生活，钥匙就越少。你有没有过过不需要用钥匙的日子，多享受吗？啊，像我们在商场不用钥匙，慢一天就进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东西，你慢慢会发现，地上的智慧给我们一些地上的享受，也给我们一些地上的捆绑。但从上头来的智慧，有的是给我们对付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一些喜好，至终却带给我们这么完全释放自由的一种的生活。不单是这样，第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一果。谁使人和平？只有耶稣使我们和平。耶稣是使人和平的那个最初的那一个智慧。人跟人之间不是用和平做终结，人跟人之间常常是用分离做结束，你同意吗？就是这样吗？但是呢，只有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使人和平的。这边有点讲到讲到雅各他自己也好，讲到雅各看了，我只能够说，使人和平的就是这位主，他在我们里面栽种了一个叫做生命，叫做智慧，也能使人和平，也能使我们自己和平。因为什么？我讲完了以后，只有一个心愿，不是说这段圣经你懂了没有，我乃是说，这样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要不要？假如我们要，你慢慢就会羡慕有一个清洁的心，你慢慢会羡慕有一个和平的方法跟人相处，你慢慢会羡慕在态度上要温良柔顺，你慢慢会替对方去有点着想，蛮有怜悯。但你发现不够的时候怎么样呢？不要自卑。你发现这些你没有的是什么呢？你也不要在那地方装的好像很有的样子。跟耶稣祷告，跟神求。我们中间若是有缺少智慧了，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事，主必定要加给我们。我们向神要，神真的给我们。假如我们不要，我们懂了也没有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在世界上已经生活了那么久，我们做事，我们生活，我们生活里面的一切，不用属地的，不用情欲的，不用魔鬼的智慧，我们能够活下去吗？但是主啊，今天好像你的话给我们看见，我们用了这些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活到今天，但是我们真正快乐吗？我们真正能够很坦荡，很自由的，好像很喜乐的，没有偏见的，没有就是没有成见的，不需要假冒的，主，我们能够这样活吗？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看见，让我们虽然从前在属地的智慧的里面过了很长的岁月，但是我们现在认识你，让我们真的渴慕从上头来的智慧，让我们从我们的内心开始，一直到最后跟所有与我们相处的人都一起来蒙福。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